大家好，这里是 Art Out， 我是林子。在 Art Out 这档节目里，我们会请来艺术圈的朋友们分享对此的认知，和大家一起交流和碰撞，让艺术融入你的生活。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 Art Out， 我是林子。这一期我们请来两位学电影的朋友来聊一下电影行业的趣闻，以及让他们分享一些这个电影行业的一些相关知识。然后我们来欢迎李诗雨和金玉成，然后分别让他们来自我介绍一下。
嗯 ，Hello， 大家好啊，我叫李诗雨啊，我是今年毕业的 NYU Tisch Graduate Film 的 MFA 啊，我是一名电影摄影师。
大家好，我叫金玉成，现在在那个 Chapman Dodge 电影学院，研一，然后念的是电影摄影，然后本科是国内读的浙江传媒学院摄影系，然后很开心能录这个节目。
好的，那就是你们的话，因为像这个 NYUT 是包括这个 Chapman， 他们都属于这个北美这边这个 top 的电影学院嘛，但是一个处于东海岸，一个属于西海岸，所以你们当时为什么就是一个人会选择去这个 NYUT， 是一个人会选择去 Chapman， 你们可以来聊一聊就当时就是申请的这个原因吗？
嗯，好，那玉成先来还是？
那我先来吧。
好的。
那个我之前是在国内跟组的时候认识的一个 Chapman 毕业的一个学长，然后他也是我本科的一个师哥，然后他就跟我推荐如果要学电影摄影的话可以考虑一下 Chapman， 然后他又推荐另外两所学校，一个是 AFI， 一个是那个是叫什么叫佛罗里达州立。然后我就那个就是佛罗里达州立大学，
okay.
就 Florida State。然后我两年前我来美国玩嘛，然后正好我一个发小是在 UCSD 他念那个研究生，然后找他玩的时候，我正好把 Chapman 这边逛了一圈，然后觉得 Chapman 还是，就我去 Chapman 看了一下，然后里面的棚什么就是摄影棚，就是然后还比较符合我的预期的。然后就觉得Chapman， 然后因为 Chapman 他有两位 ASA 的老师嘛，然后给大家解释一下 ASA 是什么。ASA 是就是美国电影师协会，就相当于最厉害的摄影师都会进这一个协会，然后所以说我觉得
他是一个 club，
对，他是对，然后我就觉得Chapman 应该算我的 dream school， 就是梦想的学校，然后就觉得就要升一下这个学校。然后运气比较好就申请上了，然后申请心路历程的话，其实我那个时候是毕业一年之后，毕业之后就大本科毕业之后再申的嘛，然后那个时候所有我申请的学校基本上托福都是要100以上，但我考来考去都只有80-90，就没有过100那个坎。然后申的学校有那个 Cal Arts， 然后迈阿密，然后 Chapman， 然后 LMU 然后就反正申请去世就很有那个挺搞笑，就是先是那个迈阿密就先把我录了，然后有一个保底的学校，然后迈阿密录了之后 Chapman 发了一个面试过来，然后在那个 Skype 上面试，然后这应该是我这一辈子第一次，应该也是唯一一次用英语面试了。就然后在面试之前
都一样，真的是
对，然后在面试之前就问了好多朋友嘛，就之前 Chapman 的学长什么，还有我之前认识的因为学习托福认识的一些老师，然后他们那些老师都觉得学电影很酷，然后他们就很愿意帮我，然后他们就大概搜罗了100多道面试的题目，里面包括什么 USA 的那种面试题目给我，然后就面对面跟我讲你那个时候有什么套路回答，有什么什么套路回答，
我感觉你的团队很给力啊，老师来帮忙，还帮你找题目，这是很棒的。
对，然后那个 Chapman 的学长也挺厉害，就是他把就三个摄影系的老师名字全部跟我讲，然后他们长什么什么样，然后他们风格是怎么样，然后就跟我讲，然后我就面试，然后我就第二天就面试去了。然后我面试的时候还有一个 tip 可以分享，就一个小技巧分享给大家，就我把 Chapman 做了一个手机屏保，然后面试的时候我就把我的屏保展现给他看，这就是我的 dream school， 我就要来这种学校。
哇，这招非
然
常
后
对，
就
适
然后
可
面
而
试的
止
时候
了。
也，对，然后面试的时候其实也，其实那个老师也挺好的，就用了我几个问题，然后发现我准备100多道都没用上，然后他我记得我问的问题是比如说我来你们学校之后我能接触到好莱坞工业
学
的一
到什
些
么？
体系嘛，然后能不能跟老师一起拍摄什么的，然后他就回答了一下，然后后面就非常愉快的聊了一会儿天，然后就结束了，然后面试完之后大概是两三个礼拜吧，然后两三个礼拜我都挺焦虑的嘛，就是觉得哎会不会面子太自信了，会不会被老美拒绝？然后有一天凌晨，就我那那那个那我记得非常清楚，那天是清明节的前一两天吧。然后跟家里的人约了早上6、7点要去扫墓，然后我那时候两三点还没睡，冥冥之中还没睡，然后我收到了，然后我收到了那个 LMU，就是 LMU 学校的那个把我放到 waitlist 里，就是缓拒的意思。然后看完就哎挺绝望的，我说这个学校居然把我放 waitlist 里边。然后看完那个邮件之后，哎 Chairman 就给我发邮件了。Chairman 我就点开那个邮件，然后那点开那个邮件，他是给就给你发一个网站，让你去网站里看，他不会在邮件里直接告诉你被录取了。然后点开那个
哇，
网站，
这，
点开那个网站就直接撒花，就那电子花，然后把那个屏幕直接给，
还有仪式感，
对，
然后我就不用看邮件，我就知道我就录取了，就看前面两行，然后我就跳起来，我就从家里跳起来，然后就把我爸妈门敲了，敲醒了啊！我被录取了，我被录取了，然后录取，然后爸妈就很开心嘛，然后就一个一个给，就是一些学长他们给我帮助的人都给他们就发微信
都
说啊，
是，对，
就
感
非
谢。
常就，然后我印象很深，就我发微信用语音那个右手是抖的，抖着手激动的手就是去。把语音发出去，那时候打字都已经打不利索了，就只能发语音。然后这就是我的申请的心路历程跟申请的趣事，就结束
感觉我们听起来也都有那种代入感了，就已经非常有
了。对，
画面感了。对，
能回到我
那
们
李
当时
旭，
那个状态。
确实，
好，那我是说我
李旭来分享一下。对。
那我其实我选的纽大，其实，跟我的那个经历有关系，还有就是当时的一些状况。然后，因为我之前是在那个 PACE 那个读第一个研究生学位，我以前是读金融的，并不是学电影的。但从小我就喜欢就是瞎拍一些那个小的 video 什么的，拍个小的 MV 什么的。然后我高中同学了解我的人都觉得好像我很擅长这方面。那你知道，在国内，其实你要开始这种，你要去转学艺术或者怎么样学电影，可能对父母来说，他们是不太能理解的。虽然我爸妈也是比较开明，给我很自由的那个选择权和空间去成长，但他们也会稍微迟疑一下，那你要去学电影，这个到底是做什么的？但所以我在国内就搁浅这个梦想，就反正就按照正常的那种路径去申了商学院，然后也想着以后在金融行业工作。但来了纽约以后，反正第一年我就觉得不是很适应，我在这个学校感觉非常格格不入，就很沮丧。然后反正机缘巧合之下就知道有那个有 Tisch 这所学校，我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有 Tisch 这所学校，然后也机缘巧合结识了很多前辈，一些我师兄师姐，当时他们在放他们电影，然后有机会看到，所以我就觉得哇，惊叹，觉得他们好厉害。我也希望可以能够拍一样的电影跟他们。然后就这样，我就开始那个准备申请，但第一年比较晚就搁浅，所以我就开启了漫长的一年的那个准备，
准备时间，
申请之路。首先选择纽约，就是因为我当时其实我老婆和我在同一个学校，所以我就应该不会离他太远，所以我会集中在东海岸的学校申请。而且， 我也不知道冥冥中，反正就是纽大就是我的那个 dream school， 就是我唯一的目标。其他学校都只是感觉就是抱着一个保底的心态去填。当然我也升了 AFI， 也升了那个Art Center， 就东岸那边的这所学校，西岸那边的这一所。然后USC 这些我当时都来不及升了，其实应该也要投的，但可能一心就想那个投纽大，所以那最后也只是 NYU 给了我 offer。 然后总的来说这那一年的过程，过那一年的申请就是我觉得我人生中比较热血的一段日子，就因为基本上是破釜沉舟了，要从商学院退学，准备退学，然后学业也搁置了，就全身心的去那个准备申请的东西。然后就感觉就反正一路 follow my heart， 然后去那个准备这件事情。对，然后反正我申请完又我做了几件事情，就是首先上他的 summer course， 那个课其实一直都有，每年夏天，然后门槛也不高，你只要提前申请，然后交一点点学费，然后就可以去体验一下那个本科的 NYU 的电影教学。它其实就是一个本科的课，然后跟本科生一起，然后一个暑假拍五部片子，五个小的那个 project， 一步步告诉你那个拍电影的大概的流程。虽然当时都很简陋，用的相机也很基础，都是那个 Sony FS100，就是很基础的一些设备，但那一段时间就过得很开心，然后但也很 intense， 因为其实刚到纽约不久，第一次出国，所以那个语言文化的那个壁垒还是很严重，一直都伴随着我。但你人在那个状态下，其实你会更多发现自己很多潜力，去激发自己的潜力，去就是达成你的目的吧。所以我也没觉得，反正各种困难也最后都被克服了。所以然后上了那个 summer course， 我就开始拍我的申请作品。当时我在那个课里面还认识了一个很好的中国同学，然后他帮我做制片，他是我第一任制片人。就这样我们一起就努力，然后再加上师兄师姐各种给我攻略，把他们的申请的文书还有当时面试的一些问题都告诉我们。对，然后我就这样去了。然后其实整个申请最后是那个提交了以后，我整个等待过程是很漫长的。对，我非常有感同身受，那个跟玉成一有这个同样的感觉，就是对。然后直到我接到那个面试以后，我才知道啊，我好像离这个学校又近了一步。然后我就去面试了，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用英文面试，但是我觉得是我人生中最棒的一次面试。虽然当时英语没有那么好，但是我回想起来还是觉得我一切就是每一个步骤我都尽力做到了100%，然后就觉得还是挺为自己当时自己而骄傲的。对吧，那个面试反正我
面试
对我觉得很顺利。当时面试就是首先就是一些基础的东西，我觉得每个学校都会问，就是你的 background 啊，你怎么样，为什么要上这个学校啊，然后你对电影的还有艺术啊什么的一些基本的修养，他会问一些。反正 NYU 最有特点就是他会也是最难的，他会问你就是让你现场 pitch 一个故事，就是现场一定要自己编一个故事，一个完整的那个有起承转合结尾的故事。所以那个是很难的，我还好我其实之前做攻略，所以我知道有这一道题其实是有一点点准备的，然后结果还是那个一如既往的老师会问到这一道题。所以我当时就讲了一个我想想，当时的我讲了一个小孩寻找他父亲的故事，就是爸妈早年在异国相聚相恋，然后不小心那个可能怀孕生下了这个小孩，但是父亲不知道，然后最后那个母亲回国了以后才发现自己怀孕了，然后结果就把这个小孩生下来，所以他就踏上了寻找自己身份还有寻找自己父亲的一条道路。对。然后我当时挺紧张的，因为有结尾老师那个编不出来，最后最后还是那个
面试官
激凌之下，然后自己就编了一个非常 open 的一个 ending，然后也算过关了。然后我记得当时那个我们系主任是我们系主任面试我的，他叫 Barber Shark，现在还是我们的系主任。对，他很酷。然后我感觉当时的那个氛围就是，你如果觉得你自己发挥的好的话，其实老师会感受得到的。所以，他当时给我很好的一种 vibe， 一种 feedback。然后，最后还开玩笑的说 congratulations， 我以为我当时已经被录取了，其实他们还在等。对，然后完了以后，那个 NYU 的师兄会带我去一个 tour， 就是参观整个学校。对，我们学校很小，因为在纽约都基本没有，除了哥大都没有校园，所以我们都是一栋楼，然后 Tisch 占了大概三四层这样子。我们十楼就是我们的那个研究生电影系。对，然后又经历了漫长等待，三月份我终于拿到了自己 offer， 反正。当时我们是那个电话录取，先是电话录取，就感觉还挺有仪式感的。系主任亲自打电话，反正他声音很低沉，他是一个很酷的一个那个中年女性，然后但是他声音非常低沉，然后我就很容易辨识到，就是我们系主任给我打电话，所以当时你还没接电话，你就会感受得到你好像已经被录取了，这是一种很神奇的一种连接，就是。对，就跟玉成当时那种心情一样，就是你打开，你看到那个
傻瓜，
一切已经成功了。对，我当时也很激动，反正我在床上跳了很久，哇，就一个人在家。对，首先先告诉了我老婆这个好消息，因为她一直支持我，就是读电影。然后当时我记得最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也是我人生中我觉得。他给我最大的支持的一句话就是，他觉得，他说如果你在还继续待在商学院的话，我们还是分手吧。
哇，
很热血。对，所以感谢我老婆。然后总来说，对我
又有人相信爱情了。
对，要相信爱情。对，然后我选择纽大，就是因为一是我人生经历，我第一次出国落地就在纽约，所以我当时也没有去考虑太远的地方。然后就是刚好 NYU 也跟我比较投缘，对，我认识很多前辈，还有我师兄师姐，当时我还没升之前，我们都已经是好朋友。然后对，就是这样子。我觉得一切都是宿命吧。就没有太多的去做这种研究，然后感觉当时也很破釜沉舟，就只升了几所，然后最后只拿到一个 offer， 基本上只拿到一个 offer。R Center 给了我 offer， 那他们还要继续面试，就是测试英语，但他们的那个英语面试就比较不顺利，反正我当时面的不太顺利，所以他当时还是没有录我。
是他们的损失，
对。
对，是他们的损失，
也不是，也不是。
那
不过我还是想说一下，就是
你说，
其实纽大这个就是 Tisch 的这个录取，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就是保护学生的才华的，他们非常惜才，就每年其实有800到1000个申请者，但是最后你要看，最后只录取30多个，每一个班只有30多个。
这个录取率其实非常低，对
中国学生只会录取，原来只会录取2个，然后可能我师兄说我们表现比较好，然后每年逐个开放，现在录取5个，就是会录取5个中国同学，分别来自香港或者是内地啊，或者咱加起来一共5个。
Okay.
所以总的来说其实还是很难，但是你被录取了，你是感觉不到这个竞争的。只有被拒的人才会感受到这个竞争。
对，而且
然后我妹妹今年被退学录了，就本科，就是
对，我听说挺恭喜恭喜，好开始，对，
也比较传奇。
你也可以讲一下，就是你妹妹，就是其实好像因为前面我们有聊过嘛，就私下有聊过，你有说过，就是说你妹妹学电影，她也是受到你的这个影响的，然后你也可以来具体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故事。
其实也不是受到我的影响吧，就是就大致先介绍一下我妹的 background， 就是她的背景一些，就是她从小成绩就很好， 然后是那种练芭蕾，就是从小练到大的。然后就因为可能就是小时候练芭蕾舞练多了，然后在初中吧，那个时候我阿姨发现就是她就是坐不直嘛，就是她一直坐姿有问题就坐不直，然后带她去检查，然后发现就是她的脊椎就是呈后天型的 S 型嘛，就如果不治疗的话，就是你可能发育之后她就可能会瘫痪。然后我叔叔阿姨他们就挺着急的，就是国内就是找了好多医生去研究这个事情该怎么办嘛。然后有两种方案，一种是就是强行的手术拉，就通过手术把它拉直，但是这个可能会有挺大风险的。第二个就是去加拿大他们有一个应该是有一个全世界最好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就是给他穿一个类似于盔甲，就钢铁侠那样很重很厚那种，
啊，厉害，
就那种后天把那个S 就 S 型的脊椎把它矫正，然后最后我叔叔他们就是因为他们加拿大有认识的客户，然后正好牵线搭桥，然后我妹就去加拿大读高中了，然后我妹在加拿大读高中的时候，因为加拿大高中跟国内高中不太一样，就比较自由吧，然后她那时候高一高二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他们我叔叔他们就问她，就是问我妹，就是啊你之后想干什么想做什么，然后我妹知道我在学电影嘛，然后她就觉得哎这还挺酷的，就是想过来啊看一下，就也不一定之后要学，但是想感受一下。然后那我说好，然后我说那你来，就我们你回杭州之后，就我安排你去片场的实习，去片场带你认识一下一些姐姐们，然后就带她，然后我主要是我想我的其实私心就是想让他感受一下这一行其实不是那么适合女生的，就是让他感受一下，让他感受一下，就是这种煎熬。
我靠，这个要被女生反驳了。其实我们很多同学，女生同学在片场，我都不敢给他们帮忙拿东西，他们会很拒绝，是吧？
对对对，对，
我可以啊，你不要来帮我。
因为她是我妹妹，所以说我就格外的。就是格外的贴心，
或者
就心疼他，就是三思而后行，就是不要像我这么冲动，就是一发不可收拾的爱上了这个之后，爱上电影之后就只能，
因为毕竟片场是很 intense 的一个环境，就
对
都很累，而且他之前身体也不太好，我觉得你很理解你的心情了，
对，然后我就让我妹去跟我的一些朋友做制片助理什么，然后大概去。接触了一些商业广告，然后大概是两三天就睡个四五个小时五六个小时，然后等他干完之后我就问他你还想干这个吗，他说很有意思，他说超有意思，他想继续学这个，然后那我说好，那没问题，那我说那你之后，我就因为我那时候已经申请完了嘛，然后我也知道很多学校，就美国的学校我也已经了解过，然后我就推荐他，我说你如果本科的话你就可以考虑一下 NYU 或者 USC，然后他去上了 USC 的那个什么下校啊，下不就反正就类似于那种类似于校园参观，然后也去了 NYU 的校园参观，然后他申请 NYU 的那个写的故事就是写的自己的故事，就是自己的故事改编，就是因为那个学芭蕾然后身体出现问题，然后去
哦，这是很好的一个 background， 这 NYU 很喜欢这种有多样性的这种，
对。然后我妹有英语什么的都说非常好，然后我甚至我来美国刚来美国的那段时间我就很自闭，就是英语什么都就 literally 就完全两个环境，然后我就去问我妹，哎我说你那时候那小屁孩那高中生怎么过来了，然后给哥哥分享一下经验，然后我妹就说
我觉得他们也会经历这个过程，
对，然后我妹说没关系，你就多听多交流就好，然后你这一年
这样是这样，
对，
是这样，
就跟我妹的故事。希望我说这个故事，不要被我妈不要被我妹打一顿。
你妹妹同意你这个故事可以讲在这个怎么说公开场合吗？
没有没有没说过，但我觉得说出来挺好玩，反正现在也不知道我妹是谁。
说不定
我
应该会
知道吧？
不过我很励志，
好经历啊。对，很励志啊，我觉得会鼓励到一些人。
是的，是的。
这期节目李诗雨和金宇澄分享了非常多的经历和知识，所以录制时间比较长，我们将分成上中下三期去播放，欢迎听众朋友们支持。Things ain't always set in stone. That be known, let me know. Seems like streetlights glowing happen to be just like moments passing.In front of me, so I hopped in the cab and I paid my fare. See, I know my destination. I'm just not there. All these streetlights glowing happen to be just like moments passing.In front of me, so I hopped in the cab and I paid my fare. See, I know my destination. I'm just not there in these streets. In these streets.I'm just not there in these streets. I'm just not there. Life just ain't fair.